在过去的几次交通里面，我们借着以赛亚书的24章到27章，还有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以及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他就在门口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在主回来之前在地上好好的过生活，怎么预备主的回来，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上次我们也特别引用了马太福音13章，主耶稣所讲的那7个天国的比喻给我们看见，从主耶稣出来撒种子，一直到最后一个他收网，我们看见这7个比喻，天国的比喻呢，是一个连串的比喻。在第一个比喻里面，主撒种，那个种子呢是天国的道。领受了这个天国的道的人呢，就成了天国之子。所以到了第二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又看见有一个人出来撒种，把种撒在田里面。这个种子呢，就是天国之子。这个田地呢，就是世界。所以领受神天国的道，而且愿意来遵守的，就成了天国之子。神把它摆在世界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所预表的。那今天我们要特别再引用马太福音5章到7章，主在山上的教训，给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在主回来建国度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国度里面有份，我们能够跟主一同掌权，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该有的那种态度是什么？就是借着这山上的教训，5章、6章、7章，3章给我们看见的。如果你读第5章的时候，你特别会看见马太福音第5章，你会看见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山上的教训，他的对象还不是一般跟随他要得医治的那些人，他主要的对象是向着门徒说的。所以我们看见这山上的教训对象是门徒，还不是一般的人。因为一般的人呢，如果没有真正接受主做他的救主，做他的主，他不可能活出5、6、7章这样的生活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是门徒的话，我们就有可能能够活出5、6、7章这3章的光景出来。在第7章的末了，马太福音第7章末了，特别给我们看见在24节，就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在磐石上。所以从这句话就知道呢，主耶稣所讲的这些话，山上的教训，是要叫我们去行的。所以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然后26节告诉我们，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经过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倒塌得很大。所以你看见5、6、7章主耶稣的教训的对象是门徒，他要求门徒能够遵守。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试过要去遵守5、6、7章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做得到。所以有一些弟兄，最近我还听到他们，因为他们听到了5、6、7章的这些道之后呢，他们就很想要去照着去遵行。但是如果你真正去试着去遵行了，你会发觉你根本就做不来。所以如果主说了一些话要我们去行，而我们又根本就行不来， 那主为什么要把这些话告诉我们？那主到底在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还有就是说，他说你要照着去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行不出来，他为什么还要说要照着去行呢？你就看见在马太福音的末了，就第七章的末了，你就发觉呢，他特别提到了有两条路，而且有两种门，也提到了两种果树，也提到两个根基。所以事实上呢，主在这里叫我们去行，跟我们所讲的那所想的那个行不太一样的。事实上主说的去行是一个拣选，如果你懂得怎么拣选呢，你就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来；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拣选呢，你就活不出来。所以事实上他不是要叫我们去按照我们的方式去行，事实上这是一个拣选。就好像它有两种果树，你知道有的树呢，你拣选对了，这个树就是结好果子，否则的话就结坏果子。我们知道结果树结果子呢，你不需要用力的，你从来没有看到一棵树在那边用力在结果子的，只有人的工作人的努力啊，才需要花在花，好像你才要用力。但你看见果树那结果子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拣选的问题。如果你拣选对的呢，你能够活得出来；你拣选不对的，你努力去做也做不到。所以我想我们在讲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看见，否则的话呢，我们会很辛苦。一方面你看见主要求我们要做，一方面你看见我们做不出来。你知道不爱主的人觉得这些他没有去试过，所以他觉得这他行得来，可你爱主的人，你去做以后，你就觉得你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当我们在读五六七章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大概是所谓的天国的律法。为什么叫做天国的律法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曾经在西乃山上颁布了律法，那是旧约的律法。那今天呢，主耶稣也来到山上，也颁布了一个律法，叫做天国的律法。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当神借摩西颁布十诫、颁布律法的时候，神知道人根本就做不到。那为什么还要颁布呢？因为神知道他们做不到，但是以色列神的百姓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不到，所以神就颁布了律法，经过了几千年来证明了没有人做得到。保罗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保罗说按照律法的义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呢，当他碰到了神真正的律法的灵的时候，他发觉一件事情，他在我里面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就看见了旧约颁布律法是为了让人认识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守律法。所以到了新约呢，这里所谓的山上的律法呢，实际上不是一个律法，是一个恩典。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懂得我们靠这个恩典来活在神的面前，五六七章就是我们活出来的光景。如果我们不懂得靠这个恩典呢，我们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做的时候呢，你发觉你根本就做不到，结果你就被定罪了。神在旧约的时候颁布律法，很奇妙，我们只知道西乃山上是在颁布律法，我们很少去注意，其实颁布律法用的篇幅其实不多。在西乃山上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呢？讲的会幕。所以这是神的心意，会幕的意思就是说到神想要与人同住，你只有住在主里面，你才真的能够行出这个律法。所以你发觉呢，事实上新约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你要靠着自己凭着你天然的力量呢，绝对活不出来。这个 主耶稣所讲的五六七章只是定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在恩典里面，如果我们懂得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懂得靠着这个生命来活的话呢，你能够活出这样的光景来啊，这是天国应该有的光景。这是你知道我们一个属天国的子民在地上应该要活出来的光景，但是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啊，乃是靠神的恩典。我们一开始是讲到这个拣选很重要，因为你发觉呢，不管是两个门或者两种路或者两种果树或是两种根基，基本上呢，这可以推溯到创世纪的时候，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呢，把人摆在伊甸园里面，你就发觉那里有两种树木特别突出来，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什么时候我们拣选生命树的原则，你知道你所活出来的就是那个窄门就是那个窄路，就是好的果树，也就是好的根基。但什么时候我们拣选的是知识善恶树的原则的话，你就发觉了你走的路是宽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根基呢是会毁坏的，结出来的果树的果子呢是坏的。所以你就发觉事实上呢，这跟我们的拣选很有关系。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生命树，我们拣选了他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但是很可惜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有主的生命，但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你发觉呢，我们仍然是活在知识善恶树的原则，没有活在生命树的原则里面，以至于我们常常失败。但如果我们学会怎么样拣选生命树的原则，那我们就能够活在对的光景里面。简单的说，知识善恶树的原则就是一个独立的原则，生命树的原则呢是一个倚靠的生命，是倚靠主的原则。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倚靠主的生命而活呢，还是靠自己的力量在那里活，这就决定了你知道我们所行出来的光景是怎么样。所以事实上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有八个福。这个八个福呢，就是讲到如果我们是活在这个生命树的原则里面，你所活出来的光景呢是有福的就是这八个福所代表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活在知识善恶树的这个原则下面，你是靠着自己的生命在那里活呢，你就发觉就完全跟这个相反。我们知道这里的提到的八个福它的每一个福在原文的意思都是快乐的意思，所以你如果读十二节十一节的末了是有福的，那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意思就是说呢，什么是有福的呢？就是你里面很快乐，是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如果我们是按着生命树的果子依靠着生命来活着的话你是有福的，你里面是充满了喜乐的，这喜乐的是外面的环境没有办法把你剥夺掉的而且呢你是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国度是你的。所以我想我们一开始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们这个原则一定要抓住，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落在靠自己活得非常的辛苦，然后活的光景呢实在是不对，而且是被定罪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有一个倚靠着生命的原则来活呢，你就发觉你是有福的，你里面充满了喜乐，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第一个有福是虚心的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灵里面贫穷的人。什么是灵里面贫穷的人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你发觉如果我们是靠着自己独立生活，我们第一个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就是骄傲。这个骄傲的原则其实就是撒旦的原则，因为撒旦的堕落就是骄傲。你说神没有创造撒旦神创造的是天使长，很美丽的天使长，是因着他的骄傲所以他变成了魔鬼，所以神并没有制造魔鬼 那因着骄傲的缘故才堕落。当我们人堕落以后，你知道我们第一个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骄傲。骄傲的人不会依靠别人的，骄傲的人总是觉得自己是能够行得通的。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倚靠的原则，你就发觉你所学到的功课就是谦卑。所以谦卑是我们第一个依靠生活的、依靠这个生命、依靠主的人所带下的第一个的结果。谦卑让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有路，好让神能够赐福给我们。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倚靠的生命，第一个呢，就是邻里贫穷的人，也就是虚心的人，也就是谦卑的人。这个生命乃是主的生命。你知道我们的主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下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说到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应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了人的样子呢，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主的生命。他本来就有与神同等，本来就有荣耀、有尊贵、有权势，但是呢，他倒空了自己，所以他的生命是一个谦卑的生命。这个生命现在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依靠这个生命活呢，你知道我们活出来的光景就是这个这样的光景。但是很可惜的，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依靠这个生命，所以呢，你看我们活出来就是骄傲。事实上我们里面所有的我们所可以夸口的呢，都不能带到永远里面去的。所以我们里面因着独立所造成的那许许多的东西呢，包括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权势，或者说我们的财富，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不能带到永远去的。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倒空。所以一个倒空的人，像主耶稣，他倒空的人，他结果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一个谦卑的人是怎么样呢？就是在神面前做奴仆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敢自己出主意的人。你看我们都喜欢出主意，那是活在什么呢？知识三二书的原则。但是一个活在生命的原则里面呢，他是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主他知道他是属主人的，他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人怎么说他怎么做。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说他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凭着自己他不说什么，他不判断什么。我们凭着自己，我们常常说话，常常判断，因为我们是靠着知识三二书的原则，我们不是靠生命书的原则。生命书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一个奴仆的地位，但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做，怎么倒空，所以神来拯救我们，所以他就兴起环境来破碎我们，把我们带到尽头。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行，我们开始学习慢慢的来依靠他。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懂得怎么依靠，但是感谢主，当主把我们带到尽头的时候，我们真的谦卑下来了以后，我们懂得依靠了，结果神在我们身上呢开始施行恩典了，把恩典给我们。所以你看见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天国就为他们开启。你会发觉这八个福很奇妙，它是天国开始，而且天国结束。因为第八个福讲为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整个这个福气都在天国的范围里面，而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到。这是生命树的原则，这是依靠的生命，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好，第二个福呢就是哀痛。你知道哀痛的人有福了。你知道很奇妙，当我们活在知识三二树的原则的时候呢，就是以己做中心的原则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我们要不是呢就是非常的骄傲， 要不然呢就是非常的自卑。骄傲是因为我们当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骄傲，自卑是当我们没有的时候呢我们非常的自卑。所以我们常常什么为自己哀痛，因为我们没有，别人有。但这里的哀痛就不一样了。如果今天我们是按照这个生命树的原则在过活的时候，在生活靠着主的生命在生活的时候，你发现也有个哀痛，但这种哀痛是有福的。你就发现这种哀痛呢，不是为自己哀痛，乃是为神的旨意哀痛，为神的百姓哀痛。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用了很重的语气来责备他们，可是当你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看见原来在背后保罗为他们痛痛的哭泣，多多的流泪。所以你看见保罗不是为自己哭，乃是为神的百姓在那里哭，因为他们没有按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见如果今天我们是按照自己独立的生命活在生命树的原则下，活在知识三个树的原则下面呢，你看我们就活在一种常常为自己哭泣的光景里面，这是一种自卑的光景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自傲就是自卑，落在这个体型下面。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生命的原则上面呢，你就看见像保罗他是为着神的教会在那里流泪。你看我们主耶稣的生命是一个典型的这种生命，他不是为自己哀哭。圣经上最少记载三次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在哭泣，但是没有一次是为自己哭。在路加福音十九章41节那边，他特别提到我们的主他在那里哭。主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你看他在为耶路撒冷哀哭，巴不得你在这些日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咱们也看不出来。所以耶路撒冷神的百姓呢不知道他们有审判要临到他们，但是主看见了，主为他们哀哭。所以路加福音23章，主耶稣特别转过身来对耶路撒冷的女子说，28节啊，路加福音23章28节，他怎么说呢？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后面讲到，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要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所以主耶稣在为耶路撒冷哭泣，因为有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他不是为自己哭。我们知道你若读约翰福音11章35节，主耶稣也哭了，他是为谁哭呢？他是看到玛利亚在那里哭，主耶稣就动了慈心。因为玛利亚因着他的兄弟死了，而且臭了，没有办法再活过来，他在那里哭。主耶稣明明知道他可以让耶路撒冷让拉撒路他复活，但主耶稣因着呢与玛利亚表同情，所以他陪着他哭。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他是一个哀痛的人，但不是为自己哀痛。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5章里面也提到我们主耶稣在那里痛哭在希伯来书5章第8节特别提到嘛，他说第7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 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是指着克西玛丽园的时候，主在那里痛哭。他不是怕死，他是来自为着神的旨意成就。因为如果不是靠着神的缘故，他可能就死在克西玛丽了。因为那时候他的汗珠像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所以他可能是死在克西玛丽，这样神的旨意就不能成就了。所以他就在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所以有天使来帮助他，所以后来他上了十字架，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他的生命那是一个哀痛的生命，但是不是为自己哀痛，乃是为着他的神的百姓，乃是为着神的旨意在那里哀哭。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他们必得安慰。所以你看我们常常为自己哭，因为我们没有得着我们想要得着的，结果我们可能暂时得到安慰，但你会发觉如果我们没有脱离这个，我们永远得不着那永远的安慰。所以你看见耶利米，他为神的百姓哭，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就后来他得到了安慰。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他看见那被掳只是七十年。你看到但以理，是一个哀痛的人，因为那时候他看见七十年快满了，他就为自己为百姓祷告，就他得到安慰，神给他看见七十个七。所以就看见了，如果我们是靠着这个生命活在神的面前，靠着主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活在神的面前呢，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哀痛的人，而且这个哀痛呢是必得安慰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你知道如果我们是按着我们天然的生命来活的话，你会发觉我们这个人很刚硬。这里的刚硬呢，是特别是向着神的旨意刚硬。但是如果我们是按着他那个生命来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我们是一个温柔的人。什么是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就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温柔的人是向着神的旨意不抵挡的人。所以温柔的人其实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软弱的人，但事实上他是非常的刚强，他是向着神的旨意刚强，他向着神的旨意他从来不抵挡，他是顺服的，所以他们必承受地土。换句话，他要得到这个永远的产业。我们的主的生命就是这个样的生命，他不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父神的意思，所以他承受了地土，所以他就得着了这个国度，他成为这个国度的王。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温柔的人，你记得当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仆人在争地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主动的拣选，他让罗德先拣选，他是个温柔的人。就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地整个迦南地都是他的，所以他得到了地图。我们知道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人，所以他也得到了地图，神称赞他。所以旧约讲的神的仆人呢，是以摩西做代表，因为他在神的全家之中，所以他们都是在国度有份的，因为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你发觉如果我们是一个靠自己生命活的人，我们越活越刚硬，特别是向着神的旨意刚硬。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谦卑，但我们里面很硬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按照这个生命，让这个生命彰显出来呢，我们在人的眼中可能非常的刚硬，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向着神的旨意是非常的柔软的。这样的人呢，他要承受地土，承受神永远的产业。好，接下来就是第四个，就 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凭着自己的生命在过生活的人呢，你会有义的，你会有一种义，但这种义呢叫做自义，是一个法利赛的义，不是这里所提到的义。因为我们晓得真正的义是只有基督自己而已，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的义，我们自己没有义的。但是呢，这里的饥渴慕义就盼望我们不仅有基督做我们的义，我们也能够活出基督那种义来。也就这个，这是启示录十九章，连那些得胜者他们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里的饥渴慕义呢，他们知道他身上的那个义，那个自义呢，不是他所要的，他要的乃是基督的那种义，那种义能够从他的身上彰显出来，能够发表出来。这一个是依靠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接下来就是连续人的，你知道我们如果靠着自己的生命来过生活，接下来的发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自怜，我们不会连续人，我们只会自怜。但是基督的生命，如果我们懂得来依靠着生命过活呢，你知道我们不但没有自怜，我们懂得怎么来连续人。我们的主他说他不喜欢祭祀，他喜欢连续。所有的祭祀都是宗教的东西，我们的神喜欢给，他不喜欢从我们这边得着，他喜欢赐恩给我们，他喜欢连续。所以我们如果有他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发表出来呢，你看我们喜欢连续的，连续人的人像审判夸胜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哦，如果我们是活在知识上的书，活在独立的生命，活在我们老旧的生命里面，你看骄傲、自卑，你看我们自己为自觉的自卑，然后刚硬、自义、自怜。但如果我们是靠着这个生命，让这个生命从我身上彰显的时候，那是谦卑，是为着神的旨意哀痛，是向着神的旨意顺服，让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发表，我们能够连续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谦卑、哀痛、温柔、连续、饥渴慕义，带下来是什么呢？就是清心，就是清心。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心不是那么纯洁？这个原文是纯洁的心啊，我们在主之外还有别的要求呢？就是因为我们活在自我的里面，我们也爱主，但我们也爱马门。我们也爱主，我们也爱其他的人和事物，我们没有办法单一的来爱主。所以这里的清心的意思呢，也就是全心。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常常提到有些人是全心向着神的，大卫就是一个全心的人。我们知道像那个加勒跟约书亚就是全心的人，专心跟从主就全心。也就是新约主耶稣就是讲的尽心尽性尽心尽意尽力的那个心，是一个单纯的心。一个单纯的心呢，只要神的旨意，不要别的。所以新约的雅各书告诉我们，雅各书一章八节他说，三心二意的人啊，心里面都没有定见了。雅各书四章八节告诉我们啊，三心二意的人要怎么样？要洁净你的心，要让你的心洁净。所以清心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一个清心的人是一个 他的只同时只看一件事情，所以他的焦点是非常的清楚的。三心二意的人就是说，你的眼睛又看神又看其他事物，结果呢就变成老花眼了。所以眼睛若单一，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就焦点没有办法对准了，全身就黑暗了。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是单纯的呢，你就看见了神。你知道我们的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但是一个清晰的人能够看见神，换句话他能够看见神的心，看见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懂得一个依靠的人，有的依靠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来活的人呢，我们是一个清醒的人，我们就能见神。否则的话呢，看我们就是三心二意的人。然后接下来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是一个和平的君，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他是骑着驴驹子，他是带来和平的，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人拒绝他，拒绝这个和平的君，但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人与神和好，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带在一起，使他们和好，拆毁一切隔断的墙。但是第二次他回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就骑着白马回来了，那时候就要来审判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按照这个生命来活的话，我们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所彰显出来的就是神的儿子。最后一个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是为着寻求神的旨意，而且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呢向着这个世界就不妥协。一个不妥协的人，这世界一定要逼迫他的，所以他是为义受逼迫。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凡敬虔度立志敬虔度的人都要受逼迫，但是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所以我们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第十一节开始呢是另外一个福，但是呢有的人称为第九个福，但事实上这十一节是解释第十节的。他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为什么呢？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你看见主把这样的人呢跟先知摆在同样的地位，从前先知是这样被逼迫，今天这样的人呢也要受逼迫。所以你看这个赏赐真的是大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靠着我们的旧的生命来活，你会发觉你根本就活不出来。但是呢，如果你依靠主，让主在我们身上工作了，你看我们慢慢慢慢的生命呢就能够流露出来，那不需要用力的，那慢慢就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能够彰显，我们就不会被定罪，而且我们可以呢享受经历这样的生命怎么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生命的原则。好，接下来就是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你特别看到他没有叫我们去做世上的盐，因为如果你要去做世上的盐，你会做得很辛苦。他说你们是，所以这是生命的原则，你必须要去做。那很多时候我们做的越做越辛苦，越做越做不来，但是你让主来做的时候呢，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有防腐的功能，盐有杀菌的功能。你知道很多时候基督徒在地上不会被世人所感谢，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有的时候这些基督徒跟渣滓一样， 但他们不知道，就是因为有这些神的儿女真的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那这个世界就不会这么腐烂的那么快。而且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读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你会读到一句很特别的话，《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或者我们多看一点，好像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啊。嗯，第三节开始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节二章三节，你看啊，他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所以你看见呢，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大罪人，这个沉沦之子，他有一天要显露出来，但是今天他还没有显露出来，为什么？有一个拦阻他的，等到这个拦阻他的除去了以后呢，他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你看有一个拦阻他的，那这拦阻他的是谁呢？当然有些人不同的解释了啊。不过有一种的解释是，这个拦阻呢其实是一个人，有一个人把他拦阻了。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男孩子所代表的。因为当那男孩子一被提去提到宝座的时候，你发觉空中就有了征战啊，然后撒旦呢跟他的狮子就被摔下来了。这时候呢，敌基督假先知就在地上就出现了。所以你就看见这个男主呢就是那些得胜者，那些得胜者呢就是这边马太福音这边所讲的这些天国之子，按着神的心意，倚靠神的生命，活在神面前的这些人是盐，是光，他们能够防腐，所以因着他们在的缘故，所以这个大罪人，这个沉沦之子，他没有办法显露出来。可是当他们一被提走以后，你看他就显露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盐失了味，就不能再咸。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是以自我做中心，靠着自己独立的活在世上的话呢，就好像盐慢慢就失了味道，以后无用了。换句话说，神也不能用它，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也被世人所藐视。所以基督徒最可惜的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个生命活，我们靠按照自己的那老旧的生命活呢，你看神也不能用，人也要藐视我们。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知道我们如果靠自己的生命在活呢，我们就是把灯台放在斗底下，就没有办法照亮人。但如果呢，我们是按着这个生命活呢，你看就好像点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就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就显出这个黑暗，也显出这个真光来。什么是斗底下呢？因为斗是一个凉气，你知道我们生活上做买卖的时候，你倒需要有凉气，这就是斗。你放在斗底下，就是说呢，我们一天到晚就为这生活的问题，这些把这个生命，就为了生活的挂虑，把我们的生命给遮盖了，就没有办法发出光来。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知道这个城是特别是指的耶路撒冷城说的，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见证，应该要发光的，神应该是照在山上的， 耶路撒冷是坐在山上的啊，是不能隐藏的，是人看见的天。但是现在呢，因为放在斗底下，你看就显不出光来了。所以他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接下来是说，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来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这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主为什么要对门徒这样讲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主来了，一切都是恩典，律法就不重要了，我们不需要去守律法了。但你会发觉呢，主耶稣所讲的律法比旧约的律法更高。那如果旧的律法我们都不能做，何况新的律法呢？但是主来了，他说他要来成全，所以事实上是主在成全这个律法，而且主已经成全了，因为律法的总结乃是基督。所以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他自己成全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他说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律法，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的，他在天国里要为大的。他我告诉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断不能进天国。好，所以主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是离开主，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自义，只不过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义，这种义绝对不能够进天国。但是呢，如果我们是靠着主的这个生命来活的话，我们就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就能够进天国。那到底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什么样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从21节到末了呢，主就用了5个比喻，这5个比喻的5个对比，就把文士跟法利赛的义和我们应该有的义呢，就把它分别出来了。所以你就发现呢，这里的要求真的是比文士跟法利赛义更高。这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生命来过日子的，你必须要有依靠的生命。当然怎么过这个依靠的生命啊，那是第6章要讲的，因为那是跟隐藏的生活有关系的啊，那是我们到了第6章会讲的。所以这里只是给我们看见就2种生命的原则啊，一个是依靠的，一个是独立的生命。好，首先主所讲的，主在这里面第一个用到的就是10诫里面的一个例子啊，它只是我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我们知道这个是10诫里面的第6诫啊，那在出埃及记20章13节里面所讲的那个10诫里面的第6诫，他说不可杀人啊，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所以法利赛人呢，还有文士呢，他们就是遵守了这个10诫里面的第6诫，因为他们没有杀人，所以在人来看呢，他们是榜样，他们真的受人的称赞。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给人看见他的外面啊，但是呢他的心怎么样人看不到，可是神是不看外貌，神看内心。所以神知道他们虽然守了律法的字句，但是律法的灵他们违背了，所以主称他们是假冒为善。所以你就看见呢，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是人看为好的，是人所尊敬的啊，是人所羡慕的，但是却是主所定罪的。所以主接着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就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可以看见，律法的字句跟律法的灵有很大的差别。律法的字句就是说呢，你不要杀人，啊，你遵守了，你就有律法的义。但这种义呢，是文士跟法利赛的义，是神所弃绝的。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没有杀人，但他向弟兄动怒。但是主耶稣说，你凡向弟兄动怒的，都难免受审判。因为如果你向一个弟兄动怒，下一步可能要杀人。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能够守住的是没有杀人，但他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怒气。但是呢，他说我凡向弟兄动怒，所以你看这个弟兄不是说哪一位弟兄，任何的弟兄我们向他动怒的都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什么是拉加？拉加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你看，如果你藐视你的弟兄，你觉得他没有用，你心里你嘴巴没有讲，你心里面觉得这个弟兄没有用，你就要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魔力的话是更厉害的，骂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笨蛋，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看见人是看外面的。人只看到人没有杀人，但主看到里面，你在动怒，你在骂人，这些都是怎么样呢？都是你只摸到了律法的字句，你没有摸到律法的灵。律法的灵乃是爱。如果一个爱人不会动怒，不会无故的动怒，不会心里面骂。那你看，我们常常心嘴巴没有骂，心里面在骂，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只有文士跟法律上的这种义呢，断不能进天国。主讲的话很严厉了，所以我们一对照，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是，我们到底是按照自己的生命在活，还是按照依靠的生命在活。所以主耶稣讲了第一个比喻以后，他继续讲，他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在新约上我们说在祭坛上献礼物，这是指的什么呢？就当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你说很奇妙，你说很多时候啊，我们通常没有光，但是我们一亲近主的时候，你看光就来了。当你在祭坛上献礼物，当你亲近主的时候，你就常常会想起来啊，你看我们一亲近主光就来了，就想起来了，弟兄向你怀怨，你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你看见这里没有提到谁对谁错的问题啊。只要你想到弟兄向你怀怨，你就要去跟他和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起弟兄怀怨，我们跟主怎么讲？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你看，但这里主说，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没有说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因为生命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知识善恶术的问题才是对错的问题。所以这里不提谁对谁错，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你看主的话讲得多清楚，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谁是告你的对头？就像你弟兄向你怀怨的那一个人，就是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什么叫做还在路上呢？你看我们今天还在走天路，有一天这个路就结束了，当主回来的时候这路就走完了，所以我们不能等到主回来才来对付的。你还在路上，我们还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呢，就赶紧与他和谐，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所以这里的审判官是谁呢？就是主嘛，因为他向你怀怨，他去向主告状了，他就把他交，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给交付衙役，这衙役就是天使，就把你下在监狱里面，就等于说等到国度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外面哀哭切齿了。所以我实在告诉你，没有一文，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而第二十七节主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是第十诫的，十诫的第七诫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你知道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比一般的人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按着律法，他们没有行奸淫。因为许多的人呢连律法都守不住，他们行了奸淫。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守住了律法的第七诫，他们没有奸淫，所以人来看他们是好的，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很义。但是主怎么讲呢？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意思就是说呢，文士跟法利赛人他可以夸口他没有犯过奸淫，但是呢他的内心主知道，他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里的看见是跟我们一般的看不一样，它这个字是一个特别的字就是专一的去看，回过头来去看你知道有的时候，譬如说我们仇敌常常在我们心思里面设计一个图画来，譬如说设计一个妇女的图画来想要引诱我们，如果我们拒绝了这个图画呢，你知道我们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再看一眼。但是如果呢他设计了一个图画来，然后我们继续在那里享受再看呢，这就是这里的看见的意思。所以有人说呢，你不可能禁止鸟从你头上飞过，就好像仇敌常常把不好的心思设进来，但你总可以让不要让这个鸟在你头上搭窝吧。所以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只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所以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但不可犯奸淫，你还要怎么样？不看见妇女动淫念。所以这话就很偏离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你看眼睛是常常是有眼目的情欲的，所以他这边提到要挖掉，要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叫全身丢在地狱。若是右手叫你跌倒，你看我们的手常常是犯罪的工具嘛，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当然主没有这个意思叫我们真的砍掉要不然的话我看教会里面都是断手断脚的嘛。但是他这里的意思呢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因为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讲到什么呢？他是讲到就是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身上的恶行。然后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这是律法的定义。所以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可以说我要休妻，我给他一个休书，你看他就满足了律法但只是我告诉你，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所以主做得更深。婚姻这个问题除了淫乱这个原因的话不应该分开来，那淫乱的缘故呢是破坏了合一如果破坏了合一呢，那就叫淫妇了。那人若娶这被休的也是犯奸淫，所以你看他的要求就比这个更高。所以一个是律法的字句，一个是律法的理。好，然后主耶稣接下来呢又用了一个比喻，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这不是十诫里面的，但是这是律法的律例跟典章里面的比如说在民数记三十章二节就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用了两个十诫的里面的例子，接下来他开始讲了律例跟典章，他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 耶路撒冷其实，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呢，那在旧约这些律例里面告诉我们，你不要背誓，你如果 你所起的是要向主来谨守、哦、但是呢在这是律例所上面所告诉我们，但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天也好，地也好，耶路撒冷城也好，都是属于神的，你不能拿属于神的东西来为你自己的誓言来背书的，甚至你不能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神管理你的头发，不是你自己能够管理的头发，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他出于那恶者。所以你看见一个是文士跟法利赛的义，而一个是超过他的义。那主耶稣又举了一个例子，也是律例典章里面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哦、你看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的，这是律法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有人打了你一只眼睛，你也可以打他另外一只眼睛、哦、有人打你的牙齿，打掉你一个牙齿，你也可以打掉你的人家的一颗牙，这是律法、哦、所以呢文士法律上守这个律法。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这个律法还要定这个例子，有人打你一个眼睛，你有权利打人家一个眼睛，有人打你一个牙齿，你也可以打人家，打掉你一个牙齿，为什么难道律法要这样定吗？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堕落以后啊，实在是需要律法来规范的，因为一个堕落的人啊，人打掉你一颗牙齿，你一定要打掉他一排的牙齿才甘心的，所以你看见我们人的肉体有多厉害，所以律法基本上是限制我们的肉体，这是法律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骄傲，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守，但是主怎么讲呢？只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向他走两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所以你就看见呢，有人打你的右脸，这是羞辱你，你看我们人都很注重我们的脸，打你的人是羞辱你，按照律法来讲呢，我们也可以打他的，但主说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礼衣，你看礼衣是说出我们个人的隐私，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这是罗马的律法，因为罗马有的时候临时要征一个人来做事情的话、啊、他可以强逼你走一里路，这是罗马的律法。所以你看见后来、古利奈人西门就是被他们罗马人抓住了，背主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这是罗马的律法，是可以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啊、因为我们只是神的财务的管家，所以我们不可以，这不财务不要霸占我们。所以你看见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跟主耶稣所要求的差了多远。最后一个主耶稣就讲了，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我们知道这是古人的遗传，这是古人的遗传，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逼迫你们的祷告。这里的爱啊，用的字是 agape， 就是神的爱、啊、只有神的爱可以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你看到斯提凡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啊、这是他们活出来的这个经历，这样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看我们的天父啊，他不是让日头只照好人了啊，不照坏人了，他降雨也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是也这么行吗？你们若单求你弟兄的安，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 所以你看见文士跟法利赛人、哦、他们所遵守的是什么呢？就是降于只给义人，不给那个他日头照好人，不给照人待人，降于给义人，不给不义的，这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但主耶稣说呢，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再说第五章，这是叫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怎么样来做一个倚靠的，靠着倚靠的生命来活，活出来的结果。如果你要靠自己独立的生活，你会当你在做这个的时候呢，你会越做越失望，你会越做越定罪。有的人就学了这个功课，他根本就靠自己来活，所以有人打他的右脸，结果因为他要靠着自己来遵守，他就左脸让人家打，就回去以后呢，气得差点自杀了。为什么呢？根本就做不来嘛。所以你就发觉，这主耶稣讲这个不是要叫我们凭着自己的生命去活，他说如果你这样的话呢，绝对做不出来的，你会受定罪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主为什么要叫我们把这些摆在我们里面？因为他要叫我们要学习过一个依靠的生命。那怎么样有一个依靠的生命呢？怎么样能够活得出来呢？这是第六章要告诉我们的。因为第六章给我们看见了怎么样过一个隐藏的生活，因为隐藏的生活是跟主联合的生活，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靠着这个生活呢，你就发觉你非常的轻松，你不需要努力，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命的流露，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那这里还特别提到，就是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如果我们不懂得这里的完全的意思，我们就会问，我们真的可以像天父这么完全吗？真的有人可以活出来这么完全吗？那这如果我们人不可能活到像天父这么完全，那主在这里又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呼召，他说你们要完全，这个呼召是向所有的门徒呼召的，包括了我们在内。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这样的完全？这是我们下一章要交通的。所以第五章基本上只是给我们看见两棵树的原则以及它带出来的结果。所以你看见这个结果是非常的大的差别，我们应当好好的认识五六七章里面的主要对我们发表的信息，否则的话呢，我们只是落在被定罪的里面，落在失望的里面，然后我们非常的懊悔。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门，找到这个路，我们知道怎么依靠的话，你就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努力，这是一种生命的成长，一种流露，自然的结果。所以你看见在斯提凡身上，你看见在我们主身上，自然你看见了，在很多的圣徒身上也活出来了。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所以我们只能交通到这么多。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特别在你即将要回来的时候，主，你把这些你的话再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来学习，主，怎么样在地上，在最后这一段时间来预备我们来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这不是一个律法，新的律法要我们去遵守，因为你早就知道我们不能守。但是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生命。主，你不但给了我们这些话，主，你还给我们能够活出这些话的生命跟能力。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是一个恩典，我们靠着恩典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你没有要求 靠着我们自己力量来活，你知道我们活不出来。但主，你也没有降低你的标准，因为你的标准永远是以你自己做标准。但我们感谢你，你那个胜过能够活出这个生命的这个标准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主要让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能够流露。主，我们谢谢你，你没有放松我们，因此你继续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把我们带到我们卑微的地步，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靠着自己，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我们只有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依靠你能够彰显你的生命。主，我们求你真的是保守我们，在这剩余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能够好好活在你的面前，等候主你自己的再来，好像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主，我们愿意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这些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使我们真实能够长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来，把荣耀来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